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Hello， 欢迎收听艺术生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 Vivi。那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主题哟，那就是艺术周。那其实全球各地它的经济跟城市建设到一定的程度时，文化政策也会逐渐变成是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的发展现学。很多国家呢，不仅举办培育国内艺术市场的艺术博览会。后来也有像是 UBS 这样的大集团在全球不同的城市来举办国际型的艺博会，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跟艺术品提供一些难得交流切磋的场域。随着这几年其实艺术博览会执行的越来越成熟，也开始可以看见在艺博会举办的同时，周边会出现各式各样的艺术活动，不论是国立或私人美术馆、画廊、政府单位也都共襄盛举，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艺术周。那讲到艺术周，其实我们台湾今年也可能有一个新的艺术周要诞生了。那我们就请我们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陈静莹理事长来跟大家聊聊。理事长好。
Vivi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画廊协会的理事长陈静莹。
陈理事长，我有听到非常多的风声，其实我们台湾今年在我们的Art Taipei之前已经要举办艺术周了。那来介绍我们的艺术周之前，其实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一直非常勤恳的到世界各地的艺术博览会去考察去取经。那我们三月算是一个亚洲地区的艺术大盛事，香港巴塞尔刚结束嘛，那您也到现场去实地看了他们的艺术周，不知道这次我们在香港巴塞尔的艺术周有没有什么不管是架构啊或是创意上让你觉得特别惊艳，想要把它拿来我们台北艺术周做一个示范的场域呢？
很开心我们台湾即将迎来第一个艺术周，也就是台北艺术周，台北 Art Week。那这个日期即将会定在10月19号到10月31号。那么它是以台北艺术博览会，我们就是 Art Taipei 主要的一个时间，作为它整个城市全部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覆盖。那么为了筹备这个台北艺术周，由于是第一届嘛，那我们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那我们非常多艺术界的人士都非常的期待，所以这个台北艺术周是集众人的心力一起来，我们要来执行一个属于我们视觉艺术自己的一个艺术盛会。那么在今年的三月份香港的 Arbaso 的展期间的时候，我们知道 Arbaso 在香港今年也是第十年了，那么香港政府以艺术博览会为主轴去发展出来的这个香港艺术周也是已经执行非常多年了。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 Arbaso 在香港这十年来，从第一年开始到现在，他们整个艺术周已经覆盖了香港的整个市区，无论是九龙或者是香港岛，那么有超过150场以上的活动。那么在整个三月份的艺术周的一个期间，大家到香港去不只是看 Arbaso 或者 Art Central， 同时我们也会因为这个艺术周的整个对外的国际宣传而去注意到香港有哪一些的机构、美术馆，甚至很多的画廊，还有一些非盈利的机构。那么在艺术周的期间，各个香港的一些工作室，甚至很多的非盈利机构，他们也举办了很多的讲座。那所以香港是离我们最近，而我们能够观摩得到，所以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画廊协会特别发起的我们画廊协会的会员画廊前往香港，我们有超过70多家的画廊透过协会的一个规划以及补助经费，我们前往香港去参访，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观摩的经验，同时我们也开始讨论起很多的共识。
所以其实艺术周150几场活动，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规模在台湾初始它可能会是怎么样的规模呢？
我们知道说在我们邻近的这个亚洲的国家里面，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去参观，比如说首尔的 Kiev 或是首尔的 Fritz Sauer。 那我们知道首尔的艺术周也是近年来才开始的，但是这个艺术周几乎已经变成是艺术博览会以及整个城市里面它艺术市场或者是培养收藏家带动整个艺术的氛围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了。那么我们也常常看到就新加坡的艺术周，那么新加坡艺术周在2024年已经迎来了它第十二届，那它的规模跟它的一个成果以及它对很多国际人士的号召，我想是大家一 定是有目共睹的。那还包括有个东京艺术周、上海艺术周，还有北京的一个画廊周。那当然除了这些亚洲邻近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们近年来纷纷都是以艺术周的一个方式，让艺术作为一个城市的一个行销，同时他也以艺术活动作为整个城市里面如何再去培养更多艺术观赏者，以及培养更多艺术的赞助者，它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助力。那所以说我们从无论是亚洲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欧洲，像柏林的艺术周或者是苏黎世的一些艺术周，还当然包括美国，那现在几乎全世界不断的都在演进一些除了艺术博览会以外，我们要如何可以采用哪一些活动可以达到更大的一个国际交流，以及达到更高的一个国际能见度。所以今年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期待我们的台北艺术周的。
是，那其实理事长在过去也很常到我们欧洲去看各式各样的艺术博览会嘛，那自己专才艺术中心也是参展方。那其实最早的艺博会它可以追溯到1970年科隆举办的科隆艺术博览会。那相信艺术周的兴起也跟博览会逐渐发展成熟是脱不了关系。那您刚刚也有提到，不管像是日本、韩国、我们上海或者是我们的新加坡，在亚洲地区的艺术周跟欧洲地区的艺术周，它的核心虽然都是可以广邀世界各地不管是品牌、艺术家、艺术品或是画廊，那他们在本质上或是在举办上有没有什么可能是架构上的不同，或是模式上的不同，或是活动规划上的不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欧洲跟亚洲的差异？
就如刚刚 Vivi 你所提的，就是这个艺术周最早的时候，这种欧洲因为因应他们的艺术博览会的举办以及促进整个城市的一个行销，我想应该很多的人是最早的时候是在欧洲看到的艺术博览会，然后再来就看到了艺术周的作为一个周边以及一个辅助的功能性。所以我们可以先从苏黎世的一个艺术周来说起。那苏黎世的艺术周是在六月所举办的，那么今年它也是在六月的阿巴索之前，也就是阿巴索 in 巴索的前几天的时候他所举办的。那么他们在举办这个艺术周的内容里面，它主要是整个城市里面的画廊串联起来，同时它也连接了机构，像一些城市里面的美术馆，像比如说苏黎世的 Kunst Museum， 然后还包括它大大小小相当多的一些美术馆跟画廊，它串联在一起，同时他们会广邀全世界各地一些重要的藏家或者是一些馆长、策展人来参与。那么也因为这个苏黎世艺术周它的一个加温，让大家可以接着再到阿巴索去的时候，它成为一个很大的盛事。那当然除了瑞士以外，在柏林，我们也知道柏林已经有很多年柏林九月的艺术周，那么他们在五月是有另外一个画廊周。那所以你就知道说在柏林里面它一年里面有两次的艺术周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对他们的整个城市里面你可以显而易见的是它的整个影响跟效益是非常高，因为它用艺术周的方式去凝聚大家更多的一个关注，同时也让大家可以在一个短时间之内能够看得到这个城市里面它的风貌跟它的特色。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欧洲很成功的案例之后，亚洲也一个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逐渐的来跟随着这些欧洲他们的一些成功案例来开始为这些城市做行销。那我们邻国就是我们邻近的国家里面，新加坡今年都已经是第十二届了，可见其实他们很早就已经有发现用艺术周可以作为他们文化观光里面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所以在今年2024年，画廊协会我们提出我们即将要率先来举办第一届的台北艺术周，那么也希望说在这个今年的十月份的台北艺术周里面，我们透过这个活动也能够让全世界来关注我们台北的这个艺术跟文化，同时也能够借由艺术周来推动视觉艺术，也就是画廊产业里面它的整个触及率，培养更多它的观赏者能够进入画廊来参观。
是，那今年其实也是陈静怡理事长扛下画廊协会这个大梁的第一年哦。任职的第一年，我相信不管是学习交接啊，各式各样行政事务的习惯，应该是蛮辛苦的。为什么会决定把艺术周放在就是上任后的第一年来做举办呢？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上任的时候的记者会，我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因为在疫情之后，我想大家历经了疫情之后都会有一个动力，希望能够看到新的计划，然后能够希望看到有一些新的展望。那所以说在大家已经有休养生息一段时间，那么迎向了一个疫情之后的一个全新出发的时候，艺术周便是一个最好的目标。那因为大家知道疫情之后有非常多人喜欢出国旅游，虽然说台湾有非常多的民众喜欢出国旅游，但是我也相信有非常多的国际旅客也喜欢来台湾旅游。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来台湾不只是观光或者是吃美食，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台湾的艺术文化介绍给国际的这些人士。那当然因为如果能够有个艺术周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想一个城市里面的风貌跟它的特色就很容易显现的出来。
是，其实艺术周它除了是推广我们本土的艺术之外，其实也是让台湾可以打开迎接国际的不管是画廊或者一些精英的大门，所以城市行销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我们台湾其实像文化部观光局各式各样的分门别类分得蛮清楚的，这在执行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困难吗？
因为现在目前在我们先以亚洲的各个城市的艺术周来看的时候，我们当然也都有进行很深入的一个观摩以及分析研究。那么有一些国家它的政府是非常的支持他们的艺术周，像比如说新加坡政府它就极为支持新加坡艺术周，投入的资金是让我们是非常的羡慕的。那么在东京的话，日本的艺术周是由他们的私人的画廊产业，就私人机构他们所发起的。那当然他们会去申请一些政府的补助，他们民间发起的整个力量非常的大，所以东京艺术周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地的藏家非常喜欢去参与的艺术活动。那么在香港也是政府投入的经费资源相当的多。那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你会问我说，那我们台北艺术周呢，我们现在目前其实是跟文化部以及台北市文化局做了很深入的一个简报以及很多的讨论，两个机构其实对我们的台北艺术周都有表达支持的祝福，在未来会有多少的经费以及多少的资源投入，像目前都是还在努力的一个沟通当中，但是我可以确信的是他们对我们的第一届的台北艺术周是非常的支持的。除了说我们能够从文化部以及文化局得到的资源之后，目前全台湾的各个企业以及国际品牌对于艺术周以及台北艺博的一个结合都表达了相当大的一个参与的意愿，所以我想在台北艺术周的期间你会看到相当多的国际品牌会在台北艺术周各个项目里面成为很重要的 sponsor，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同时各个画廊也都群起，我们有开始规划了台北市里面有八个画廊区，各位听众您可能过去不太清楚，就是在全台湾的画廊里面有将近80多家在台北市，
80多家，
对，就光是台北市就这么多的画廊，所以我们如果来举办艺术周，你觉得是不是会非常的精彩？一定是的。是，所以我们从台北的这80多家画廊里面，我们规划了8个画廊区，同时我们也邀请了8个区里面有推举的8个区长来作为台北艺术周整体的一个串联，大家来分工来讨论，所以这个8个艺术区他会自行策划他们主要的一个节目，我们再会去规划一些串联的活动，让它成为艺术周里面其实非常精彩的一个城市的一个节目。
这样子很棒耶，因为其实台北市有这么多行政区，每个区其实都有它代表的可能是地标啊，或者是一些历史建物，那如果说是让在这个地区的画廊区长来规划的话，其实它更能放大那个地区的特色。
是的，尤其有相当多的画廊他们都是非常的踊跃，也提出了非常多很好的一些构思。那么除了这个画廊区特展的一个串联之外，我们也同时有邀请了几个企业来支持。
那现在还有开放其他的企业可以响应支持这个艺术周活动吗？
我们除了像跟企业这样的合作以外，当然还有一个项目很重要，就是馆际的一个联盟。那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艺术周里面，各个美术馆的串联其实是最精彩的，就像我们3月份的时候在香港的 Abbasso 期间的时候，你能够在艺术周里面去参观的香港的 Empress， 然后去参观他们的艺术馆、故宫，很多的艺术机构都是在这个3月份里面提出了最棒的展览。 那当然我们在台北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即将会去串联以及邀请台北市各个公部门的美术馆以及私人美术馆来做一个艺术周期间的一个重要的串联，除了推出最好的展览以外，同时也会举办相关的一些贵宾活动或是派对，提供艺术周里面相当多民众你能够来参与的一个节目。
所以届时如果说我只是对艺术感兴趣，我可能还没有开始收藏，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借由艺术周的时间在台北市各个角落去实际参与这个艺术周咯。
是的，我想它最大的一个含义跟它的一个友善最主要是希望民众你能够在城市里面随处遇到艺术，那么它就如同你生活一样，它是很自然的。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在经历过艺术周之后，你发现了城市里面有哪一些你自己所喜欢的美术馆画廊，让你的生活可以非常自在很自由的去参观这些艺术的一个场域，那么这就是艺术周它能够发挥最好的一个效益的。
是，那这次画廊协会其实策划这样子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相信非常不容易哦。那如果说是针对在国际上的行销呢，画廊协会这边准备要怎么样去邀请一些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或者是国外的人来我们台湾来参与我们的艺术周？
就是这个 Art Week 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意义是在于说国际交流，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能够凝结全部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力量，以及我们的节目能够对国际来发声，所以在这个艺术周的期间我们会广邀国际的收藏家，就是还包括一些策展人还有相关的一些国际机构前来台湾进行一些论坛。目前为止画廊协会已经前往亚洲几个国家去邀请这些重要代表性的馆长以及一些策展人来到台北艺术周来进行一些国际交流，还有包括我们也希望组织一个国际的策展人的一个团体来到台北参观各个艺术家的一个工作室。所以艺术周对于整个国际交流的部分来讲的话，它将会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规划，那么大家也可以拭目以待，希望能够为台湾的艺术家在对外面向国际的时候能够借由这次机会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呈现。
那这个艺术周活动好像我听起来就只有在台北市，那如果是外县市的画廊想要参与的话有办法吗？
关于 BB 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都是有设想周到的，因为目前有几家画廊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做一些我们就画廊之间的一个合作，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透过空间的交换，无论是台湾与台湾的画廊或者是与国外的画廊目前都在进行当中。所以在台北艺术周的期间你会看到台北市有很多家的画廊他跟国外的画廊他们做一个交换以及可能一些联展，那么同时我们台中或者中南部的画廊你也可以透过跟台北的画廊的一个合作在台北艺术周来共同来呈现，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遍地开花同欢的这个艺术节的情况。
天哪，那这个申请是开始了吗？一定要帮那个中南部的画廊朋友们问一问。
目前几家画廊已经开始进行了，那如果还没有开始规划的也欢迎大家开始了，
那就可以直接联络我们的中华民国画廊协会，我相信你们都有对口的 CRM 可以做联系。其实这次的活动对于艺术家跟我们台湾的画廊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哦，因为我们今天会有非常多的国际策展人，非常多国外的人士可以来细心的挖掘我们台湾这片土地的艺术跟我们的文化，所以就像陈金怡理事长说的，现在是最好的年代，中华民国画廊协会准备好了，艺术周也准备好了，那你准备好了吗？那我们的艺术周呢会在今年的10月19到10月31中间也会卡到我们 Art Taipei 的展，欢迎大家在逛逛艺术周闲暇之余也可以到 Art Taipei 的现场跟我们一起共享盛举。那我们谢谢陈金怡理事长，谢谢您，
谢谢大家，欢迎今年的10月19号至31号参与第一届的台北 Art Week。